改变不费力。第十一章，种子。耶稣向他的门徒解释了撒种的比喻，说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但他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那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又领受，并且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马可福音4:14-20。耶稣说到一个撒种的人开始去撒种，那个时代他们撒种的方式，当他撒这些种子的时候，他们会落在4种完全不同的土地上。耶稣继续说到这4种不同的土地的回应，他们是否允许这些种子发芽，这是这个比喻所谈论的。简单，这个比喻真正的目的不是教导你如何去撒种或者成为一个农夫，耶稣简单地用了我们可以明白的自然事情分析灵里面的真理。马可福音4:14是整个比喻的关键。马可福音4:14，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路加福音8:11是这样说的，这比喻乃是这样，种子就是神的道，被撒的种子就是神的道，也是神的话语。所以整个比喻不是真的在谈论如何成为一个农夫然后种植庄稼，这个比喻是关于神的国运行方式，神的话语的工作方式。人们通常会去查考一些更加深层次或者更加复杂的东西，但就是如此的简单，你真的需要有一些人来帮助你才能错误地理解它。整个神的国，基督徒的生命，你的得胜，你作为一个信徒的成功，简单来说就是去看神的话语，将其撒在你的心里面。如果你配合让神的话语在你里面发芽，你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改变。失望和惊讶，为什么耶稣要用种子来分析神的话工作的方式呢？这是有特别的原因在的，那是因为在自然领域的撒种方式与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方式有一个很大的可比较性。在自然的领域，如果一个人在他的花园里面没有耕地，没有种下种子或者给种子浇水，他期望有收获，我们会称这个人疯了。如果你不做任何这些必要的事情，想种植一个花园，那么当花园没有长出来任何东西，你也不会觉得有多惊讶。然而在灵的领域，这也在不断地发生。那些人从来不种任何种子的人，他们会因为他们没有一个花园而感到失望和惊讶。他们会想，为什么我没有得医治？为什么我没有兴盛？为什么神没有回应我这个祷告？为什么我的关系都分崩离析？为什么我没有办法保持一份工作？为什么在我的生命当中没有什么东西看起来是顺利的？他们向神祷告和呼求所有这些事情，但是他们没有领受神的话语和神的应许，将所有这些真理种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很多这样的人来找我说，我祷告了，求神来医治我。我问他们，你得医治所持守的经文是什么？哪个应许？或多个应许？神的话的种子，你们是否在生命当中撒下了这些种子，让它生出，让它生长出医治？他们回答说，我不知道哪句经文说的，我只知道这是神的旨意， 我相信神要医治我。但是他们没有一句支撑他们的经文，他们没有一个应许，他们没有在他们的心里种下神的话。身体医治的应许，知道神关于应许的经文的话语是很有益处的。比如说在以赛亚书53:4-5，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以赛亚书53:4-5。在马太福音8:16-17经文是这么解释的：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马太福音8:16-17。在马太福音中的解释写明，以赛亚书写的不仅仅是一个灵里面的情绪的医治，因为耶稣在马太福音8实现了在以赛亚书53所预言的事情。这很清楚，我们通过耶稣的救赎也有身体得医治的应许。更多和医治相关的经文，请参考我的名叫医治的经文的录音，或者去看我的书《神想要你健康》的后面部分。神的旨意是一直要医治吗？首要理由，在我之前所分析的关于以赛亚书35:40的例子，明白这些经文在圣经里哪些地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能够帮助你更好地来明白它们，让你更加能够与其他人分享这些真理。然而我会在这一点上做出让步，你可能不是一直都知道某段经文在圣经里面确切的位置，你可能没有位置的记忆，你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去更新你的记忆，然后查找这些。但是如果你寻求他们和宣告他们，这些真理，这些启示应该会成为你的。当你身体有一些疾病症状的时候，你躺在床上准备将你的内脏都要吐出来的时候，你呼求神，我知道在圣经的某些地方你想要医治我。这是不够的，这不是天国运行的方式。这就像一个人，他没有种植一个花园，但是会去祷告一个收成，这是不会发生的。人们没有从神获取一些东西的首要原因，是因为他们基本上没有去看神话语的真理，然后将他们种在他们的心里面。这就是为什么当他们去祷告、去渴望、祈求和恳求神给他们一些东西的时候，他们没有经历得胜。这就是为什么耶稣用人撒种的比喻，他希望我明白他的天国是如何运行的。撒种的人去撒的是神的道，他谈到的种子不是一个物质的种子，而是神的话，就是这个种子。如果你想要在你生命当中得医治，去看圣经医治的经文并默想他们，查找在圣经里面关于医治的所有经文，学习人们得医治的记录见证。严格但对的，在箴言书4:22说到神的话是，箴言4:22，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如果你将神的话当成是一颗种子，开始将它种在你的心里面，它会开始释放超自然的医治到你的生命当中。诗篇107:20说道，他发命医治他们，救他们脱离死亡。神的话会给你带来医治和释放。我不是责骂任何人，我只是尝试去将真理带出来，因为如此多的人都错过了。神的国工作的方式是根据神的话是种子这个真理，如同在自然领域，你需要撒下种子去生长庄稼， 你不可能没有种下任何的种子而收获一片森林。如果你没有将神的话语种在你的心里面，你也没办法在你的生命当中得胜。这是很严格的，但是对的，这很简单，但是很真实。这就是神的国运行的方式。品质和数量，如果你谦卑自己，接受这样的真理，他会给你为什么没有在你的生命当中看到更多的得胜提供一个答案。你也能解释为什么你没有看到神的能力在你的生命当中工作。大部分的人没有默想神的话语，他们没有花时间有品质和大量的时间在神的话语上面。大部分的人对于神的话语都没有一个好的理解。我可以证实这一点，因为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与成千上万的人打交道，基本上每个来找我的人都有他们很悲哀的故事，他们来找我哭泣和抱怨。然而你可以把他们对神话语的认识放到一个套筒里，基本上是空的。他们不知道神的话语说的是什么，他们可能会说，我的牧师说，或者我相信在圣经某个地方说了这个。那不会让你得着医治。神的话语必须是对你的启示，必须在你里面是活的。如果你没有将这些应许当成是种子，将它们种在你的心里面，默想它们，那永远都不可能对你来说是活的。你永远看不到神的话语在你生命中产生果效。你在想，为什么神没有回应我的祷告？神给了我们这些种子，但是我们没有种下它们。那就像有一些人会为了他们的祷告说，神啊，为什么你没有让这个花园生长？他们根本没有种下任何东西。神建立了自然的法则，他不会打破他们。他也建立了属灵的法则，他也不会打破他们。神的话语告诉我们，他发命医治他们，救他们脱离死亡。诗篇107:20。整本圣经都向我们显示，神是我们的医治者，是我们的供应者，正是他也想让我们兴盛。但是要看到他的医治和供应，我们必须来看神的话。他开始将他的话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耶稣使用人撒种的比喻，一个原因是因为发芽是自然系统的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社会系统。社会人建立的或者人操作，系统可以被破坏或者操纵。我们大部分人都读过书，我们很多的人都没有真的按我们应该为我们的考试学习一样去学习。我们和我们的朋友一样一起偷懒，等到最后的一分钟才会去准备，然后在考试的那天晚上我们会去熬夜临时抱佛脚。我们也能够通过考试拿到学位毕业，但是我们破坏了这个系统，我们没有认真学习这些资料，它不会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存留很长的时间。我们只是避开了一些东西去继续，然而在自然的领域我们没办法去这样做。我不明白，有一个人来参加我开办的圣经学习小组，他可能是在这个体系，在这个小组里面最坏的罪人之一。他是一个酗酒的人，他也是一个色鬼，他做了所有各种各样的坏事，然后他很奇迹地重生了，也受了圣灵的洗。就像他之前如何服侍魔鬼，他回转以后，他现在也用他的全心来服侍神。在这个小组里面，每一个人都觉察到这个人身上发生的改变。他没有办法到任何地方，邮局、杂货店、加油站，没有人看不到这个转变。因此，他有很多机会去做见证。他开始和每个人谈论神。这个人开放了他的家，让我过去教导神的话语。 有60到70的人来参加这个圣经学习小组，只是来看这个人的改变。这个人有极大的狂热，但是他也犯了一些很严重的错误，因为他对神的话没有多少认识。他开始旅行，在很多不同的聚会上分享他的见证。最重要的是，他在他的教会做这些事情，因为很紧的行程安排，他没有时间像往常一样去种植他的庄稼。这个人有很多的地，他将它们分为地段，每个地段都有640英亩。现在他没有时间种他的小麦，因为他太忙着为神做见证，成为别人做见证的人。因为他的渴望和心是对的，他是爱神的，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好的。这个人设想神会超自然的来祝福他的庄稼，即使他没有时间去撒种。在小麦季节来的时候，在其他人收获他们庄稼之前的3个星期左右，他的小麦已经开始变金黄色。他们准备好了要去收割。在那个时候，这个人出去借了50万美元去买小麦种子。这也可以说明他有多少地可以去种植。他在收获的季节快要来临的时候，他将50万美元的小麦种子种下去。那时候，他想神会给他一个超自然的收成，因为他出去做了主的工。当然，这个超自然的收成没有发生，他的小麦没有长出来，他没有收成，他损失了所有这些钱，他处于破产的边缘。这个人来找我，想要我帮他祷告。他非常生气地说，我不明白为什么神没有给我这个收成。我不得不跟他说，这不是神的国运行的方式。你需要在适当的时间种下你的种子，然后给他时间去生长成熟。这些是自然的法则。他反击说，我知道是这么运行的，我已经这样子做了很多年。但是我既然是在灵里面，事情会不一样的运行。学习和配合。这个人用言语表达了很多人的想法，他们认为在自然的领域，你被这些物质的自然法则所限制，特定的事情必须先发生，然后期望的结果才会来到。但是在属灵的领域，他们就认为如果他们是真挚的，是真的需要，而且他们的全身心都是认真的，那么他们可以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期望积极正面的结果出现。撒种的比喻说，在管理物质自然种子种植发芽生长的法则，同样的也有在灵的领域管理的法则。其中的法则之一就是神的话就是种子。如果你想要在你的生命当中结果子，你必须在你的心里面种下神的话。如果你期望在你的婚姻、人际关系、财务、健康、钱、你的情绪，不管是什么中有特定的天国的成果，拿出种子。神的话语中说到有关这些特定事情的应许，将它们种在你生命里面。如果你给这些种子合适的营养，就像这个比喻告诉你的，照看它们，那么你必然会收获你想要的果子。就是如此的简单，你真的需要有人的帮助才能错误地理解它。然而大部分人没有去遵循这样的模式，他们只等到他们已经在一个危机的环境，然后他们才开始向神祷告，想要奇迹般地将他们从困境中拉出来。如果他们没有看到对的结果，他们就会变得生气沮丧，会陷入不信。原谅我这么直率，但这真的是和农夫在收获前的一个星期去开始种植他的庄稼一样的愚蠢，没有配合自然的法则，然后因为庄稼没有收成而对神非常的失望。自然法则是没有问题的，你必须配合他们。属灵的法则也没有问题，你需要学习他们是什么样子，然后配合他们。 如果我想在我的生命当中结果子，我必须去看神的话，我必须拿种子，我想要结果子的应许，开始默想他们。随着时间过去，我渴望的就会实现，我会有收获。这就是撒种的比喻所教导的真理。